我们现在请大家一同来看圣经启示录书第五章第九节和第十节。启示录书第五章第九节和第十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其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们再念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我们再一起来读。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圣经暂时念了这里。为了我们昨天晚上有一些弟兄姊妹没有来，我们再稍微的把昨天晚上的第一篇信息有一个大略的介绍。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启示我们有两个世界，也有两个国度。我们基督徒原来是属世界，也是在这个世界的国度里。主把我们救出来，让我们不属世界，把我们带进他爱子永远的国度里。但是我们却是活在这个世界，所以圣经就把我们所处的处境很清楚地启示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怎么样在这个世界而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圣经里头讲到有这个世界和那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今世，那一世界叫做来世或者将来的世界。我们认识了今世，我们才能够脱离这个世界。那么在我们的讲义里面已经有很好的这个简单的一个介绍这两个世界的分别。因此我们就看见说，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不是过日子，乃是在那里寻求那一个不改变长存的，以至于当这个世界有一天要被震动要被废去的时候，我们那些不震动的东西不改变的东西就显明出来了。那么今天我们来看圣经里头，既然说我们不属这个世界，主又求告天父说不叫我们离开世界，那么到底神把我们摆在这个世界是什么目的呢？我们在这里是做什么呢？这个是我们需要从圣经上面去了解。我们要了解我们在世上的身份，我们也要了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那么我们今天首先的就讲第一点，我们在这个世界是神所拣选，唯独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因此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只有我们这一群人，唯独我们这一群人是分别出来的。 神在这么多人中间捡啊捡啊捡啊，就把你我捡出来了。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啊应该了解的一点。那么有的人说，我已经了解，我知道我是神拣选。弟兄姊妹，你真了解了这一点吗？我们看见保罗他了解这一点，他就认为这是他最大的喜乐。好多人说神拣选我，但是他没有喜乐。事实上他是知道神拣选他，但是感觉上却没有被拣选的味道。你就看见我们对于神的拣选并不十分的了解。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我们大家来看一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三节四节五节啊，我们一直都要读六节，一起来念。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按自己爱我们，就按自己意志所喜悦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好，就念这里。你看见保罗在这里，他一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他第一个感谢是什么呢？就是神给他那个拣选的恩典，这是他第一要赞美的。你第一个赞美，第一个快乐，是不是像保罗一样呢？让我们一同来思想两点。谁拣选你，这是很要紧。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有拣选的这个经验。如果一个很有地位的人拣选你，你就很快乐；如果一个很平常的人拣选你，你说他选不选跟我毫无感觉。如果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拣选你，你会觉得你这个人活在世上没有意义，没有价值。那么今天呢，我们基督徒蒙了谁的拣选呢？是神的拣选。那位造物主，那位一切所有的，一切万物的来源，那一位荣耀的神在世人中间拣选我们，这实在是我们想不透的事。当一个学校好的拣选我们，我们会快乐；当一个有身份的或者是一个很有名望的机构拣选我们，我们也快乐。弟兄姊妹，神拣选我们，我们能不快乐吗？从前我听到神要拣选我，我很害怕，刚得救的时候很害怕，最好神你不要选我。但是越过呢，越思想到是谁拣选我，那心里面的感觉，那心里面的快乐，实在是没有方法形容。第二个我们要思想，就是我们是谁竟能蒙拣选。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六节 到三十节那里就讲到这一点。弟兄们，可见你们蒙召按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这里讲到神拣选的人有智慧的不多，换句话讲呢，都有一点傻头傻脑。你说我们在这个 long weekend holiday weekend 是不是有一点傻气才会来到这个地方？礼拜一到礼拜四礼拜五忙这个不得了，好容易有这么一个假期，大家都往别的地方去放松放松，我们可是紧张啊，开呀、啊、开呀、啊、开呀、啊，有的人抽灯开到晚上一点钟到这里干什么？坐在这里乖乖听话。这个没有一点傻，恐怕是不会做这样的事。所以难怪得很多聪明人呢，就信不来这个道理，受不了。你看见有一些人他有很好的前途，但是他能够到有一天他能把一切人所看的前途放下，像保罗一样把万事当作粪土，人家当作黄金，他当作粪土，这是非常傻的事。当然了，按实际上来讲，我们许多基督徒啊，在世人中间呢，恐怕不是顶了不得的人，但是呢，神却把我们拣选了过来。昨天我讲到，在我家里面有四个弟兄，按我看，我是最软弱的，我是最愚拙的，可是神就偏偏的拣选这么一个人，所以快乐，真是快乐。弟兄姊妹，让我们好好再一次思想我们蒙拣选的恩典。如果你得救了，一直到今天从来没有认真的为神选上你而快乐，我怕你对神是谁还不是很认识，还不是很认识。如果你的快乐一直是建造神给你平安，给你啊很多物质的祝福，这个不信的人也可以得着，何必做一个信主的人呢？那么神拣选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在今天我们念的以弗所书第一章那里说，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我们注意这几个字，在他面前。在谁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怎样呢？成为圣洁。神拣选我们是要改变我们，是要造就我们，造就到一个地步，就是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我实在觉得我的口是拙口笨舌，没有方法解释神拣选我们那一个最终的目的是多么的高，多么的美。在你的面前我成为圣洁不是很困难，我只要比你好一点啊，你就说我比你好。 我们在人的面前成为圣洁啊，也不是很困难的，不打人，不骂人啊，也不说谎啊，这个是不错了。但是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这是了不得，连天在神的面前都不圣洁，人所有的义在神的眼睛看起来都是破烂的衣服，不能遮体。神把我们要带到一个地步，拣选了我们要做工到一个地步，在他看是一个美的，是一个完全的，是个没有瑕疵的。这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的一个恩典。常常有基督徒啊误解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6节到31节的话，我们常常很败坏，我们还自高自傲，人家说你看看你这个基督徒啊，信耶稣跟我不信耶稣有什么不同啊，你比我有的时候还差一点。那我们就在摇头，这人说神拣选啦，愚拙的为要叫有智慧的羞愧。你有智慧有什么了不起啊？神就偏偏爱我这个愚拙。你虽然有尊贵，但是我这个人是卑贱，神就拣选我卑贱的，要你的尊贵的羞愧。我们常常在教会里头啊，看见教会里头一塌糊涂啊，连世界的团体都不如。哎呀，我们怎么说呢？这就是神荣耀的作为。你看，就是坏的人啊，神拣选，所以啊，你有什么办？让你气气。这实在是一种堕落的思想。我想一个人信主了以后，他的行为不检点，他的做事糊里糊涂，他对人的感觉麻木不仁，他的思想很幼稚，这样的人实在是不能够叫世人羞愧。如果我们将来上了天堂，这天堂里面的人呢，又不爱神又不爱人，大家都是傻头傻脑，在天堂里面呢也是自私自利的。我们说神拣选我们这些人，为要叫天使羞愧，这怎么说得过去？这怎么能够让神荣耀的恩典可以得到称赞？能不能？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就是神拣选的材料。是不讲资格的，但是神拣选以后的成品却是了不得的。拣选的起点，什么人神都可以拣选他。神并不是说不拣选有智慧，什么人都拣选，不过呢，有智慧的，世上智慧的人他不愿意来接受神的恩典。所以在神那个大能和他的慈爱里面，没有一个人是不可爱，没有一个人是不可以得造就的。但是神把这些材料，破烂不堪的材料拿过来了以后呢，他并不是让他还是破烂不堪，他要把它制造，他要把它改变，让它成为一个了不得的成品。不但人看为美，就是在他那个完全的眼光里头也看为美。 是由最破烂不堪的材料能够造出一些最荣耀的成品来，这就是神的荣耀。我们不要忘记神的性格是完美。我的弟兄们，你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都是从父那里来，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换句话讲，一切的美善的源头都是在主那里，所以它是个美，它是完全，它就不能够容忍一些不完全，它就不能够对一些不完全的东西能够满意，这是神的性格。我们得救的时候是不完全，正因为我们不完全，所以他给我们一个完全的救法。我们得救了以后呢，他一直要做工，要把我们做成圣洁，没有瑕疵。这个与神啊公义的性格也是不可分开。如果一个人在天堂的里面，天国的里面，他与基督一同作王，他是一个不完全的人，他要来管理万有，我想这与神公义的性格是不合的，不相称的。神做任何的事都不能够背乎他自己。那么神怎么能够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步呢？那就是他今天要做的工作。我们大家再来看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啊一起来念29节到31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9节到31节，我们一起来念：使一切有学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们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正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我们原来是卑贱，是愚拙的，是软弱的，那神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他要做什么工作呢？那就是使他，就是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我们原来是愚拙的，神要做一个工作，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基督的智慧就是一个完全的智慧，圣洁完全，没有瑕疵。我们原来是有罪的，是卑贱的，现在神呢要使基督的公义成为我们的公义，圣洁没有瑕疵的。我们原来是污秽的，现在基督是我们的圣洁。我们原来是比酒坏的，神现在让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才能够使那地上的智慧、地上的尊贵、地上的一切受羞愧，使他们的口闭口无言。神用最不堪的材料做成最完美的成品，像基督一样。我们看见神建立教会也是如此。现在我们一同来念一念以弗所书第5章25节，以弗所书第
五章二十五节练到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练。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盾类的毛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你看这里讲到主对于教会的关系的三方面。第一方面，那就讲到为教会舍己。这是第一步。我们都知道教会就是原来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是败坏的，是不配蒙恩的。但是呢，主爱我们，为了教会的缘故，他把自己都舍弃了，这个是已经成就的事实。在十字架上成就。那么第二步呢，主不能够让教会仍然是那么污秽，那么多的毛病，所以下面呢，就要用水接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没有皱纹、玷污等类的毛病，用什么办法呢？就是用他的圣灵，用他的真理。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主现在要做的。因为只有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的教会是有毛病，我们不能够盼望将来上了天堂，这个教会被提以后，主再来医治教会的毛病，不是那个时候的事，是现在的事。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步骤就是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换句话讲，就是羔羊的婚娶。什么时候羔羊婚娶呢？就是心腹自己已经预备好了，那个时候羔羊婚娶的日子就来到了。那么所以我们就看见说，今天教会在地上有问题不足为怪。什么是觉得奇怪的呢？就是教会的不长进，教会的不追求，教会停留在一个污秽、玷污、皱纹等类毛病的状态里面。当我们肯追求，追求的得当，你就看见啊，荣耀的教会能够摆在这个世人的面前。不管教会它原来的材料是怎样，神的恩典足能够把这些人改变。我们如果读《使徒行传》，你就看见初期的教会，那一些的材料实在是不堪。保罗也好，彼得也好，约翰也好，这些人也好，都是一些不堪的人物，无知的小民。但是当他们在主的面前肯受主的话语的对付，在主的面前有个真诚爱慕的心，我们看见那个荣耀教会的形象，主在他们中间。今天我们是在教会不长进，原因就是我们教会不在主的面前
来追求。所以当教会这一些的毛病除去，羔羊婚娶的日子来到，在永远的里面，主要从谁的荣耀呢？要从教会的身上的荣耀，因为这个教会就是神工作最奇妙的见证。我们一同来看启示录书21章。启示录书21章，我们一起来念第9节，一起念第9节。拿着7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7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你看，在这个地方，天使向约翰说：“我要给你看天上一个最美的东西。什么东西呢？不是天堂，甚至也不是羔羊的自己。这里是说，是给他看羔羊的心腹，这是教会。我想这个是很容易了解，我们大家都参观过、参加过婚礼，是吧？请问你去参加婚礼的时候，大家讲什么话？是看新郎去呢，还是看新娘去？你看见这个婚礼啊，总是新郎先跑出来，站在那里呆呆的，没有人看他，可是那个眼睛啊都在那里等新娘子来没有，新娘子来了没有。所以那个婚礼的时候啊，那个新娘子是注意的集中点。哇，当他从那个后面呢，在这个北部上走过来的时候，那个眼睛都跟着他。所以那是新娘子最荣耀的一天。那个新郎不会吃醋的，说为什么光看他不看我？为什么呢？新郎就是喜欢人看他的新娘子，看得越多他越欢喜。如果大家那一天呢，新娘走过来大家都不看，哇，这个新郎真是很痛苦了，很痛苦。请问你，当教会将来被提的时候，那个新娘子还像她刚刚蒙召的时候一样，主得荣耀吗？弟兄姊妹，主得荣耀吗？主能够让天使能够信服说主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什么？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为什么？我们读以弗所书第2章。以弗所书第2章第6节第7节，我们一起来念。以弗所书第2章6节和7节，一起念。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看，教会是神要指着他，把他丰富的恩典给后来的世代，在宇宙里面，在永世里面，给大家看看神丰富的恩典。 我们这些人就是神的荣耀，我们就是他荣耀的彰显。当然神的美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神不但在他的工作、他的心思上要把我们带到那荣耀的地步，并且在他关系上，他是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主并不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好的、美丽的一个被造就满足了，天使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主他愿意人跟他有一个关系，是与任何被造之物所不能够比的，就是父子的关系。所以既是儿子，便是后子，与基督同作后子。在这样一个关系上，神与我们，我们与他，有那个最奇妙的情感。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关系，所以父乐意把万有都给我们。为什么呢？父亲一切所有的都是我们的。求主让我们能够今天就享受这个关系，进入这个关系里面去。所以这样子一个拣选就叫做荣耀的恩典。神这样的一个拣选，就是要使他得着称赞。那么我们正因为有这样一个身份，神有这样一个目的，所以神要达到这个目的之前，他先对于我们有一段的时间摆在地上。今世的作用是什么？这个世界神把我们摆在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其中有一个作用，就是要把我们从这个现在的地步带到那将来的那一个情景里头。我们大家来看两处圣经。第一处圣经是在传道书第三章第十节和第十一节。传道书第三章第十节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经验。神造万物，隔岸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这个所罗门在这里说，人与万物是有不同的。万物呢，是受时间的限制，所以它的美好是有一个时间性的。但是人他在时间里头，但是他又不受时间的限制，在它里面有永生。那永生呢，我们看见小字说叫做永远。人在时间里，但是不受时间的限制，它里面有一个永远。换句话讲，它有一个灵魂，它有一个不朽坏的东西，那是神所给它的。所以其他的万物能够以暂时的满足成为美好，但是唯有人呢，他是不能够满足于短暂的东西。在人的里面有一个科目，就是一个永远的科目，他求一个东西有一个永远的价值， 他的里面需要这个东西，得着了以后他才能够满足，他才可以说是成功。那么这个时间有什么作用呢？在这里所罗门说，好像在时间里面世人就是劳苦，还有呢世人受经验，受许多的考验。为什么神让他劳苦？为什么神让人受考验？他说，然而神的作为从始至终人不能了解，所罗门不能够了解。是不是不能了解呢？不是，他所认为难以了解的是，新月的时候就向我们显明，一个爱主的人就能够有主的光向他显明。至少其中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呢？我们来读雅各书第一章，新月，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练导第四节。我们大家一起来练。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来，我们看见这里讲得很清楚，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在时间的里面，神把我们摆在今世来经验而劳苦，这是一个试验。这个试验为了造就我们的信心，在这个信心的长进里面，神把我们带到啊一个完备没有缺欠的那个地步。这个就是今世的作用之一。今世也只有今世才有苦难，也只有今世才有思念，因此呢也只有今世我们才能够从不完全到完全。如果神爱我们，他不让我们这些有缺欠的人来改变，不让我们在我们的贫穷里软弱里面来不断的丰富起来美丽起来，我想这个神一定是不关心我们，这个神一定是不爱我们。很多的小孩子常常啊，觉得父母啊管他太严了。
到了有一天呢，父母真的不管你啊，我看你是不得了。我小的时候啊，也有一点顽皮啊，常常我啊，妈妈叫我不要喊，喊得更大一声。那你不要跑得那么快，那偏偏要跑，就是完全做事啊，与他作对。那妈妈实在给我搞得没有办法。但是后来呢，他找到一招啊，我非常害怕。哪一招呢？他不跟我讲话，他也不睬我。我喊妈妈，他头一边。嗯，我说这个东西在哪里？他跑到厨房去。哎呀，他简直是那个口啊，本来话多得很，后来一句不说。我心里怕得不得了。很慌张啊，到最后怎么样，赶快求饶，妈妈不敢啊，不敢。你就发现说，父母的管教对于我们是一种安全，是一种爱的感受。因此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那里说，说什么？我们来看一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五节，一直念到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五节，念到十三节，一起来念。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受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深深的父
都是蘸水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乏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至于歪脚，反得全意。所以这个管教是神拣选的人一个福分之一。我们经验过这些东西，我们才能够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以至于能够成为神眼中可爱的儿子。你说，主啊，今天不要管教，但我上天堂慢慢管教。天堂不是管教的时候，天堂是定案的时候，定案，最后的定案。那个时候没有苦难，那个时候没有思念，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罪孽，那个时候没有撒旦，那个时候没有痛苦。管教的事、试验的事是只有今世才有。因此我们看见很多人受过今世各样的试炼，受过了神许许多多的对付，他们经过水火，主把他们带到丰富之地，树林的东西他们不是一个空洞的道理，乃是他们生命里面的实际。昨天我们读过，我们今天再一次读一读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三节念起，念到第十一节。对不起，我们很多圣经要念啊，我想这也好，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圣经不大熟啊，我们一起来念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念到第十一节，一起念。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个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敬虔，有了敬虔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借国之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是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你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比较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所以这里就看见在这个世界上的试验，加上我们殷勤的追求，就与神儿子的性情有份。我们的生命丰富，更丰富，这个是今天我们 生活应该有的样式。有了在家，有了在家。我相信我们到美国来啊，有了在家，有了在家，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有了学位，又加上工作；有了工作，又加上车子；有了车子，又加上房子；有了房子，又加上妻子；有了妻子，又加上儿子。那加了很多了啊，加很多。俗世啊，加就怕加的不够多，就怕加的不够快，对不对？弟兄姊妹，有没有在属灵的事上增加？神儿子的性情上面的增加？这个是我们今天需要特别考究的事，不是说说听听的事，乃是生命实际的问题。唯有这样，我们才能结果子，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主永远的国。所以我们从这里就看见，主的救恩实在是一个完全的救恩，他不但是我们得救，他要是我们的荣耀，这是应该不可分割的。在这个完全的救恩里面，有三个不同的阶段或者是步骤。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节，我们再一起来念。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节，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好，就念到这里。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救恩的里面都有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个过去式的，他曾救我们，这是过去。叫做过去的救恩。曾经救。救我们什么呢？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这个是指着什么呢？这个指着我们免了下地狱沉沦那一个的结局，所以叫做救我们脱离罪行，罪的刑罚。这一个救恩是恩典，是没有条件，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凡愿意来的都可以来，白白的喝生命的水。主耶稣说，凡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所以这是白白的恩典。但是呢，主救了我们以后，他现在仍要救，所以这是现在的救恩。得救了以后，他还要救我们，这是有圣经里面其他的地方讲到的同样的事。我们看看希伯来书第六章， 希伯来书第六章，我们来读第九节到第十二节。希伯来书第六章九节到十二节。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之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我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这个得救呢，你看是指着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工作行为而讲。这个得救是主救我们脱离这个罪的权势，我们不受罪的刑罚，但是我们还活在这一个有罪恶权势的世界里。神不叫我们脱离世界，但是呢，我们的主呢，却给我们力量脱离那个恶者，胜过他的权势。这样子一个救恩，却除了神的恩典以外，需要我们在主的面前顺服、信靠、追求、付代价。所以在保罗的话语里面，就告诉我们说，要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二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所以我们那个依靠主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我们虽然是活在世界，但是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远超过这地上一切的权势。这一个呢，是我们要做成的得救的功夫。所谓功夫的意思呢，那就是要付代价的意思。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世上要追求。不但这样，他说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要有将来的救恩。什么叫做将来的救恩？我们大家一起来念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七节和十八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七节和第十八节，我们一起念。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我传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你看这里啊，有几个救字，你看主呢， 把我从狮子口里救出来，也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这是指着保罗在地上为主做工的时候，不顾代价，依靠主的大能，脱离这罪恶的权势。但是下面呢，他说主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那就是说救我们脱离罪的同在。在天国里面再没有罪的痕迹，那这就是和罗马书第十三章这里所讲的是同一样的意思。请看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十一节，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十一节，在一起念。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在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那么这里讲到这个得救的是将来的，是什么呢？你看十二节讲清楚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这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世界要过去了，那个新天新地的来到，或者是我们啊离开世界与主同在的那一个日子。这个呢也是主要救我们的，在那一个得救的里面呢，就是神救我们那最终的目的，让我们得荣耀，与基督一同长完全实现。所以这个呢得救呢，是如果指着荣耀来说呢，这是一个奖赏。与主一同掌权，一同作王。那么你看见这三个是有不同的要求，第一个呢是没有要求，恩典；第三个呢是神赐给我们，是个奖赏。那个关键性是什么呢？关键是决定在我们现在得救的功夫。所以没有基督徒可以说我得救以后可以马马虎虎的随随便便的在地上做人。你就看见说今天我们活在世上到底是为了什么。弟兄姊妹，不要做糊涂人，我们更是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就简单的讲到第二点。神把我们放在地上，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呢？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一节，我们来念一念。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一节，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再念诗篇第一百篇第三节，诗篇一百篇第三节，我一个人念。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在今天这个世界的里面，我们是主的羊，主是我们的牧人。为什么主要用这个比方来形容我们天国子民的生活呢？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羊和牧人的这个紧密的关系上，就是表明我们今天活在地上怎么样来学习与主发生一个最亲密的关系。今天这个世界是我们经历主的世界，正如同一个羊 来经历他的牧人是一样。一个羊没有一个时刻能够离开牧人，他离开了牧人他就没有方法生存，不像一个狗，狗没有主人他可以活，羊没有主人他就不能活了。那么我们今天虽然看不见神，世人也说你的神在哪里，可是我们虽然看不见他，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将来我们要学习经验神，那个时候已经面对面，那个时候没有人可以做我们见证的对象。那么主今天把我们摆在这个看不见不要神的世界，让我们来看见不但有神，这个神与我的生活是不可分割的，这个看不见的神是可以摸到的，是可以感觉的。所以一个基督徒的正常生活是个什么生活呢？就是一个经历主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是最甜蜜。我们都知道大卫写很多的诗，可是有一些的诗呢是他一生的回顾，至少有两首诗，一首呢就是诗篇第十八篇，还有一首呢就是诗篇多少篇？23篇。大卫是个什么人？大卫是一个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音乐家，他在地上有很多的成就。他到人生的末了，他回忆什么？他不是回忆说我打了多少仗啊？你看我的武功多大，你看我原来是个放羊的，我现在怎么样？我现在啊有那么多的金银财宝，我原来啊是啊在羊圈里面我们弟兄中间呢、啊、是最小的啊，像我从你做见证一样啊。那我现在呢，哇，成为我家里最荣耀的。他不是回忆这些，他回忆什么？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是我的山寨，是我的高台，是我的救主，是我所投靠。回忆这些，他回忆什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领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使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我虽然行过死荫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设摆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这一篇诗啊，可以用两句话来说，就是他与我，而变成什么呢？你与我。这是他回顾一生感觉到最甜蜜与主的关系，成为他一生生活的写照，也是他一生里面最不可忘记的、最甜蜜的、最有价值的所在。我想我们将来进到天堂，我们回忆在地上赚了50000块钱，那个没有什么好回忆。我想我们将来上了天堂，我们回忆说我在地上做了总经理，那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但是我们能够在地上经验到主，主啊，那个时候我已经经验过了，那个是永远不能忘记。弟兄姊妹，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你过去的一年，如果你曾经真正实实的跟主有了一些的关系，那个是你过年的时候最快乐的回忆，对不对？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回忆以往满了甘甜，他
他展望将来，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就是一个完美的人生，过去甘美，将来荣耀。基督徒要注意什么？主与你的关系。求主带领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敬拜，主，我们感谢你何等的爱我们，你用重价买我们，你不爱惜你自己为我们舍了，是我们感激不尽，是我们赞美不完。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福气。我们感谢你，你从粪堆里，从淤泥之中就把我们拣选，我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你的儿子同坐。主啊，我们真是赞美你，说你给我们预备，实在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我们心里面都没有想到。我们只有接受你的话来敬拜你，我们也接受你的话用信心来接受。主啊，按照你的心意而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做糊涂人，明白你那永美的心意，做一个蒙爱的儿女，做一个喜乐的儿女。主啊，我们赞美感谢你，有你在这个世界上做我们同伴，要让我们在这一个混乱没有喜乐的世界，让我们得做救恩的泉源，让我们不断地在你面前来欢然取水，来依靠你从旷野里面上来。我们赞美感谢你，求主让我们有足够的信心，求主让我们有清楚的眼光。愿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